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再做简短祷告。慈悲怜悯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第三位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的敬拜祷告的声音能够上达穹苍，你在天上悦纳垂听，愿主亲自在我们中间引导帮助。当我们接下来要读你的话语，愿主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中得着光照，得着造就，让我们在你真理里面建造起来，使我们生命成长起来。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和恩待。主啊，接下来的时间就交托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亲自向我们祝福。谢谢主的恩典，祷告仰望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大伦撒母耳记下19章，路加福音11章，小伦诗篇66篇，启示录14章第一节。好，我们看大伦是真假爱主的区别和不同的结局。真心爱主和假爱主是有区别的，很明显，让我们都能够区别的开，分辨的出来。而且真爱主和假装爱主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今天就决定我们的未来，现在就决定我们的以后。我们现在怎样爱主，今天怎样爱主啊，未来我们就是怎样的结局，真正讨神的喜悦，蒙主的眷顾，被主纪念。如果现在是伪装的假冒伪善的，有一天在主面前真的是要被定罪。我们从撒母耳记下19章里面看到大卫王平息亚撒伦的事件之后，他平息亚撒伦叛乱的事件之后回来，这些人来迎接王回来，显出他们内心真实的一种情况。有些人是真心爱我们的大卫王，把他迎接回来；有些人呢是趁机他是里面假冒的，没有真心爱大卫王的。这里面这几等人都是很鲜明的，在上面我们引以为戒，我们也要引以为榜样啊！真的，圣经上面的反面的和正面的都是写得很清爽，让我们如同镜子一样对照一下，我们到底是属于爱主的人呢，还是假冒为善没有真心爱主的人啊？今天从圣经上面让我们也看到爱主是多么的宝贝，我们要向着积极爱主的这一方面要效法，要学习，也要更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上面得着神的祝福。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受到主的责备，让我们切切除去假冒使我们的心归正，求主赐我们一颗诚实的心，正直的心，一颗爱主的心。那小伦里面讲到天上144,000同着羔羊在那里歌唱赞美颂扬唱的歌我们都是听不懂的何等荣美，他们有神的印记和神儿子基督耶稣的印记，有主神灵的印记和主的印记。我们今天也要被主印记，被主盖印，主的名在我们身上显大，让我们经过生活当中各样神的试炼，使我们里面成为圣洁能够真正成为那一等爱主跟主一直到永远，使我们的生活经历水火被熬炼到丰盛神赐福之地。感谢主，我们先来看大伦。大伦是撒母耳记下19章，我们从19章里面看到这个亚撒龙被杀死了，然后大卫王心中非常忧伤这个时候大卫仍然顾念这些罪人，他仍然爱护他的百姓。我们看到大卫的心胸是非常宽广，他的爱是很真实很惬意。好，我们看一到第八节先。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 呼号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我儿啊。我们看到大卫王对这个儿子他是非常的爱，虽然这个儿子在商的悖逆叛乱，做出这些污秽的事，做出这些有违人伦道德的事，但是他仍然爱这个儿子，这也是反映我们耶稣基督爱罪人的心。我们对罪是要恨，对人是要爱。我们不是说看见这个人犯罪了就恨这个人，我们要恨他所犯的罪，要爱他的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爱罪人。大卫也是这样，亚撒龙一次又一次的这样悖逆犯罪杀人这种的叛国但是大卫仍然愿意能够使他悔改。所以当他得知亚撒龙被杀，他的心是多么的忧伤因为亚撒龙这样被杀就是要下地狱的，他没有悔改。大卫王的心是盼望亚撒龙仍然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大卫会如此的伤痛。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第四节，王第五节，亚撒龙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臣仆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大卫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约雅约雅这个人虽然是大卫的一个元帅，但是约雅却没有体会大卫的心。约雅行事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他看见亚撒龙一而再的犯罪，他就绝不容忍，这也是他对待罪人的态度，是绝不容忍，没有给罪人悔改的机会他就违背了王的旨意，因为王曾吩咐说不可以杀那少年人亚撒龙。那这个约雅呢，就千方百计呢把亚撒龙给杀死了，这是完全违背大卫的旨意这个是不合大卫心意的事。但是他行了这个事之后，看见大卫的忧伤，大卫忧伤哭泣，他不但没有体会，而且他觉得这样是错误的，他进去呢是责备大卫，非常傲慢无礼的真的是主仆不分了，大卫是君王，他是仆人，他却让自己站在主人的位置上来指责大卫，傲慢的来责备大卫，毫无体会大卫的心。我们看上面，众民听说王的儿子王为他儿子忧愁，这些众民就是这些百姓们都知道体会王的心，而这个约雅常常与王同伴的人，他却没有体会王的心他这个人是没有爱心的，对罪人没有怜悯的，而且他是不遵王旨意的，这里他完全是违背的。所以他一边责备，一边指责，一边威胁，其实也是在遮盖自己的罪因为王这样哭泣，就表明约雅是有罪的，因为是约雅亲手杀了亚撒龙，违背了王的旨意，所以约雅就拼命起来指责王叫王呢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威胁王说，你如果这样下去，你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威胁口气这都是不合神旨意的，然后呢也不符合他的身份的，那他这样做呢有很多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一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王他真的是何等的谦卑柔和他也顾念百姓，顾全大局，在他最忧伤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心里是顾念百姓他仍然是爱他的子民。于是王起来说明这个君王的心是多么的柔软谦卑真的，我们基督耶稣的心也是这样的柔和谦卑。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真的在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对照自己，有些时候真像这个约雅一样，没有负主的轭，负主的轭就是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常常会跑到自己的意识当中来，像约雅一样，觉得这个事情按照道理去说，按照道理去做，没有凭着爱出发。虽然我们整本圣经都是真理，但是整个真理都教导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如果真理我们违背了爱神爱人的这个主题这个核心，那这个理呢是不能够让人得造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这约雅的心是没有爱，也没有遵从大卫的旨意，更没有体会大卫的心。一到第八节，第一个对点是不提王心，骄傲责备。第二个对点是谦卑听劝，顾念百姓。看到大卫王，他仍然爱他的百姓，他看见百姓这样同他一起忧伤，他的心是何等的柔软。他就起来坐在城门口，他不顾自己心中的忧伤，他完全是顾念大家的需要，他是顾全大局的需要。这个是君王的心是何等的宝贝。我们今天要来到主面前，要谦卑听劝，有些时候是要听劝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柔软谦卑。一个人在高位上是很难听劝的，一个人如果还是很有多需要的话，他是很容易听劝。如果神预备了什么都有了地位也高，也尊贵，大家都听你的，像大卫王这样，那如果要听人的劝，是要求主圣灵引导帮助，里面有颗柔软的心，谦卑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到怎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让我们的心柔和谦卑，学耶稣的样式，负耶稣的负我们主的恩切莫像约押一样仗着自己是元帅，做错了事不悔改真的是很可怜的。到最后他这元帅是被废掉的，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勇士的名单里面他是没有名的，他一生是白白劳碌求主怜悯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要合神心意下面还有半句，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大卫王啊，他马上转过来到城门口坐着，因为他送这些将领们出去的时候，就在城门口送他们出去的，吩咐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守望。城门口也表示守望的工作，警醒的工作他就起来回到城门口坐在那里，众民就到他面前了。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主心骨的他们是没有一个定见的，完全要靠着这个君王来引导他，君王如果不引导他，他们就是一旁赏杀。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王真的坐在城门口何等重要，求主赐给我们也要坐在城门口一个谦卑的心一颗顾念别人需要的心，体会这些百姓的这种软弱和一切的胆怯重新要把人招回来，招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九到十四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这些以色列人啊，虽然逃亡，但是他们知道现况，因为这个亚撒龙曾遭拒他们背叛，但现在亚撒龙已经死了，那么要亲王回来，这些以色列民啊心中也盼望能够归回但是没有一个由头，他盼望能够归回。所以我们看下面大卫真的是非常的合神心意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亲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亲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看到大卫的心啊，真的是非常顾念爱护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啊真是慌乱各自回家去了，没有一个人引导他们。那大卫呢，是愿每一个人都蒙恩，在国度里面享受 国泰民安，享受王的恩赐。所以王就打发人去见撒都和亚比亚他，就是长就是这两个领袖，叫他们要吩咐犹大的长老们，叫百姓回来把百姓们都要召聚回来。这个工作呢是很细的，这个工作呢是需要当中很多人站起来做的，因为犹太人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当中都有长老，要这些支派的长老出去把他们叫回来作为长老呢，生命要丰盛，作为长老呢，里面真的是要基督的心，有爱的心。所以大卫就提醒这些长老们，长老有些时候也需要提醒的不是做长老了就很警醒，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很迷茫看到这样的大环境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大卫王真的是知道这个时候长老需要提醒他就借着这些撒都和亚比亚他，叫他们提醒长老，叫长老们要把这些百姓们联络好，归回让民心完全归回，因为这是大卫的心肠。所以九到十四节是提醒长老挽回民心让我们真的时时要受主的提醒受主的提醒，去爱人，去爱那些百姓，把他们联络，让他们归回。然后十三节呢，大卫做出一个决定，决定要亚玛撒代替约雅我们知道约雅前面杀了亚尼尔，这里又杀了亚沙龙，这个约雅他真的是完全违背大卫的心，在大事情上他没有遵循大卫的旨意虽然平时看见他也很忠心，但是真正事情临到的时候，他都是顾自己的意思，没有体会大卫心肠，没有遵循大卫心意。所以大卫呢，这个时候他要下决定，要整顿这个约雅了要亚玛撒代替约雅做元帅。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大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人民的心呢就全然的归回了，与大卫一条心了我们今天真的要看到我们的主这么盼望我们与他一条心，我们的主就是千方百计的，有些时候借着一篇道让我们听到有些时候借着神仆人使女的劝勉各方面的要引导我们归回，心要归回与王一条心，与王同心，这是何等重要。因为我们是要享受王一切的丰富，如果我们不归回就享受不了这些丰富。所以大卫王他是这样的顾念百姓，爱百姓，让这些百姓归回享受王国的恩惠。好，我们再看15到18节。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岭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这里讲到这个示梅，前面我们看到这个示梅这个人是很活跃的，他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梅的有1000便雅悯人，这里看到示梅的势力也不小，有1000多人来跟随他，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淌过约旦河迎接王这个洗巴那这个人也是真的是投机倒把的一个人，他前面污蔑他的主人米非波设，论断他的主人，说他自己要做王，在大卫面前这样论断回谤。这里呢，看到大卫归回呢，他就拼命带着这么多人，他并没有把米非波设带下来，他还是这样自私自利都是为自己着想，因为他们前面说谎骗大卫了，他也怕自己露相。那这个示梅呢，前面是骂大卫，辱骂大卫，本来是该死的罪，他看见大卫现在得国了，他就害怕，所以他就拼命的下来。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啊，并没有真正悔改的，这两个人呢，他是投机的心是投机取巧的心。其实什么能够瞒过大卫呢？什么都瞒不过大卫，因为大卫有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投机倒把的人并没有真心悔改归向大卫并没有真正爱大卫的心他是怕自己受罚，怕自己受损失所以他们来亲近大卫并不是爱大卫，他们来迎接大卫并不是来爱大卫，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从后面的圣经看到这个示梅没有悔改的， 啊，我们看他也没有记住所罗门的提醒，因为所罗门后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出耶路撒冷，你如果过了吉伦期，你必要死。那这四枚呢，并没有把所罗门的话放在心中，他自始至终没有真心悔改，没有看到自己的恶，自始至终他没有与大卫连在一起，在大卫生命上他是没有份的，在大卫的国度里他是没有份的。我们看这两个人是黑，也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叫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不管我们以前是存怎么的心来亲近这位主，来就近这位主，那现在我们听过神的道，受了他的教，领了他的一切的真理，我们的心就要归正，把这投机取巧的心都要除去，是我们天天要悔改，事事要悔改，天天转向神，这样才是真正蒙福的途径。若不悔改，到最后也是也会要显露出来，也要带来很多亏损的。好，我们再看19到23节。你看下面半句，我刚刚没有读完。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四美就匍匐在王面前。这个时候他装作非常虔诚，但他一切虔诚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掩盖自己以前的过错，并不是悔改来到大卫面前。19节，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哇，你说他说的多么轻巧啊，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的恨恶大卫啊，这样的行凶作恶啊。20节，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他还在王面前摆功劳，他说自己是第一个下来的。这个时候呢，洗罗亚的儿子亚比赛说，四枚祭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该治死他吗？你看边上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你这种假冒伪善的人啊，嘴上一套，这里一套，那里一套，你的心根本不诚实，那么本来是应该把他治死掉的。22节，大卫说，洗罗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四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哇，我们看到君王的心，看到大卫的心，真是神的心。大卫的心真是给人留下很多很宽，让人能够有悔改，让人能够转向，完全的转向我们这位神。但是呢，我们看这里大卫的心胸是宽广，大卫的心胸是给罪人机会，让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的心胸不记人的恶，王心宽阔不记人恶。常常我们会记别人的一言半语，别人说一句话不对了，或者说一个事情不诚实了，我们里面就会计较他。所以求主今天除去我们的狭隘心胸，更加让我们看到要爱罪人。大卫是爱罪人，不记人的恶，这都是做我们的效法。我们真正要学习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他有这种胸怀宽广，饶恕怜悯，他给人机会悔改。求主帮助我们，王就向他起誓不杀他。但是王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秉性的人，虽然他知道，他仍然给他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好像把某某人看得很透很透啊，这个人啊不行不行，我们看见他就会摇头，看见他就会觉得很反感啊。求主把我们这些的要除去，让我们要为罪人祷告，为罪人代求，而且给罪人机会，把罪人引到神的里面，让罪人有机会悔改转向神。我们如果斤斤计较呢，那么就会把人推出去让人没有机会进到神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一颗怜悯的心，饶恕的心，一颗爱的心这都是从爱出发的，心中有爱心中有道，心中有圣灵的引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看24到30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 也没有洗衣服。哦，我们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啊，自从王被亚撒龙逼迫逃离王宫，他就与王同苦啊，他真的这个你看，不修脚，不剃胡须，不洗衣服，这三件事情能做到是很不简单的啊。不修脚那是多不舒服啊，因为沙漠地带他们每天都要洗脚的，不洗脚里面就脏兮兮的。你看他愿意受苦啊，他知道大卫在逃亡当中是多么的辛苦啊，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啊，他就与大卫同苦。没有剃胡须啊，胡须不修理是很难看的，也是很肮脏的。你看他愿意与大卫王一同受苦，也没有手洗衣服，洗衣服是讲外面的体面嘛，他不要外面的体面，他为了大卫王，他甘愿受羞耻，受羞辱，他甘愿蒙羞，他为了大卫王甘愿这样的忍受各样的苦难哦，这是很宝贝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大卫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现在在地上是就是陪陪这位为我们曾经在地上受苦，为我们这样受人逼迫，受人辱骂哦，这样被羞辱的耶稣，我们就是陪陪他。有一天我们要见到那位荣耀的基督，就像米非波设迎接大卫国度重新被建立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陪陪这位受苦的主，效法这位米非波设。25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长绑我，长肥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离诉冤吗？哇，这个米非波设啊，他只讲了自己的情况，因为大卫问他为什么别人都跟他，米非波设却没有来跟他，米非波设就说出了实情，被他的仆人洗巴骗了。洗巴可能说大卫讨辣怎么样啦，他在米非波设面前也可能是回谤大卫这个人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人何等诡诈的一个人，所以米非波设呢就被他骗了。大卫王知道了之后29节，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王也知道大家他自己也被洗巴骗了，但是这个洗巴当大卫出城的时候还回来的时候表现的是真的很积极，所以大卫王是非常公平公正的一个王。王就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我们看到洗巴这个米非波设的心呢，这个米非波设他是与王同苦，现在他见到王回来，如果是我们的话呢，首先要在王面前告洗巴一状因为当大卫出城逃离那段时间米非波设被这个洗巴害惨了。本来洗巴是做仆人的，现在反倒夺了他主人一切的财物就是骗走的，其实是他骗走的。骗走之后呢，他肯定也是二代米非波设的，但米非波设都没有受苦，一句也没有受苦，而且在大卫面前还谦卑的说，我和我的家，我的上面的人都是该死的，本来就是该死，是死人一样，现在能够在你面前存活已经是恩典了，还在你的席上同吃，我还有什么冤可生呢？看到米非波设心里是非常的满足啊，他不是以外面的物质为满足，他是以这位王为满足，他看到君王平安回家，他的心就欢喜快乐，他就满足了，没有其他的所求了。我们看看真的在主面前啊，看到米非波设是我们的效法，他是真心的爱大卫，他是真诚的爱大卫，他是与大卫同苦，以大卫为乐。我们常常是以物质为乐，我们常常是爱祝福爱恩典，却不要这位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的时候真是要抓住主不要放，不是抓住祝福不要放，求主帮助带领教导我们的心。米非波设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以王为乐，不是以王的祝福为乐，不是以财物增加为乐， 啊，不是以环境改变为乐，他是以王为乐。我们今天真的要以我们的主为乐。啊，如果我们这样陪陪受苦的耶稣，将来肯定要得着那位荣耀的基督。我们若以王为乐，任何的环境对我们都不会造成伤害，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对准主耶稣。环境不管怎么变，我们与主是一条心。愿主自己激励我们的心，借着米非波设，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效法啊，来跟随这位受苦的主，爱我们的主。好，我们再看31到39。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啊，这个巴西来他是诚心爱大卫。当大卫被亚撒龙赶出王宫的时候，巴西来迎接他，接待他，供应他。现在呢，大卫要回去了啊，要德国了，巴西来就要来送王。王就对他说：“巴西来，你与我同去吧，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因为大卫王啊要报他的恩嘛，要养他的老嘛。”巴西来说，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呢？是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食物的滋味，辨别美善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哇，这个巴西来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宝贝。他虽然人老了，衰残了，但是他对大卫的爱并没有减少。这是最宝贝的地方。他来送大卫，不是要得大卫的好处，不是这大卫的纪念，乃是真正的爱这位大卫。他要眼看大卫，目送大卫。哇，真的太宝贝了，因为他一心一意挂念这个大卫，爱大卫，但是他不求任何回报。当大卫邀请他把他接到王宫里一起养老，他拒绝了。哇，这个太宝贝了。我们看现在很多我们身边的老年人，他回到以前生命的光景很好，很追求，但现在呢，他只留下来就要神的祝福啊，给我长寿啊，给我平安啊，给我儿女顺利啊，给我事业亨通啊，给我儿孙发达啊，天天就在求这些。有空呢就这里玩那里玩，这里吃那里吃，到处炫耀。哦，这种的生命和巴西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巴西来的生命他说：“我愿意留在我本家本地。”其实他是要为本家本地做守望的工作，他是不愿意去享受，他不愿过躺平的生活，他是仍旧要在守望，在那里为大卫祝福。我们看大卫王就为他祝福，这样的人真的神会为他祝福，恩典就临到，而且他的儿子后来就跟随了大卫，这也叫信仰代代相传，不是一代过去就好了。我们要把信仰传承下去，他就让金汉跟随大卫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人老了，心却不要老，爱主的心不要老啊，虔诚敬畏啊，不要断掉，不要躺平，不要贪安逸，不要贪享受，真正要在守望楼上，直到见主的日子。所以31到39节是真诚爱主，从大卫逃出来到大卫回家。他的心没有改变过，他对大卫是这样的真诚，他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的所求啊，就像上面这个米非波设一样，他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是全心全意这样单纯的爱着大卫，所以大卫王就为他祝福，他就回自己的本家去了。求主今天看顾帮助我们。好，我们看40到43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啊。这里呢，犹大众民和以色列众民的一半送王过去啊，把他重新迎接回来了。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 犹大人为什么暗暗受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王回答犹大人说，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比你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啊，虽然硬来硬去各不相让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争来争去神是不喜欢的。他们在争什么呢？他们争就是争一个虚名啊，虚无的荣耀啊，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热心，我比你更热心，我比你更真诚，我比你付出更多，我比你与大卫更亲近，这样争呢啊，并没有得到什么，更加看出他们心中这种贪图虚名，贪图外在，所以争来争去贪图虚名是神不喜欢的。另一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为自己争过啊，别人不管怎么样对待他，他从来没有争啊。这里这些以色列犹大人的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其实在二十章下面这一章以色列人就开始背叛大卫了，他对大卫的心哪里有这么真诚啊啊，所以呢嘴上争来争去是没有用的，要诚实的心来爱我们的主才是真正要我们学的功课。好，我们再看另一边路加福音十一章，感谢主，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第四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啊，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们的主经常一个人退到一个地方祷告，有些时候在客西马尼园，有些时候在旷野，有些时候呢退到山上，他经常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啊，禁食祷告，守夜祷告啊，真的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效法。当我们祷告疲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哦，他是这样的虔诚，这样的殷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祷告哦？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当他祷告完的时候，门徒就来要求他了，他说约翰都教导他门徒祷告的，请你也教导我们祷告。那门徒就发现祷告也是很重要哦，祷告真的是非常要紧，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了。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要说，耶稣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这里就教导我们，让我们祷告的中心首先要体会主的心。什么是体会主的心呢？就是要遵从神的旨意，一个不遵从神旨意的就不是体会主的心。约雅就没有遵从大卫的旨意，大卫叫他不要杀他，拼命的把他杀了，暗暗的把他杀了，不遵从大卫的旨意。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愿神的旨意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神的国度降临，愿人都来遵从神的名哦，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祷告要对准这位天上的父，我们知道这位圣他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他的眼目查看我们，他的耳朵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种对准体会主心遵神神旨意的祷告。第三节下面是我们怎么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每个人日用的饮食，如果我们缺少日用的饮食，我们向主求，他真的是天天赐给我们。但我们现在所求的都是日用饮食之外的东西，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刚需，不是必须哦。所以呢我们看日用的饮食啊，求主也当灵，使我们不当这个肉身吃的饱足，我们属灵也要吃的饱足，这种属灵的玛纳求主也天天赐给我们。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方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第四节里面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求主赦免，因为我们从亚当遗留下来的原罪和我们本身放出来的本罪 我们时常有亏欠啊，求主保血解禁，我们亏欠人亏欠神都求主赦免。这里说到我们也要赦免人的罪，神赦免我们，我们也要赦免人，也要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他们还不起的我们也要赦免他。接下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说不要让我们落在试探当中，因为这个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有很多的试探，他有很多的网罗放下来，要钓神的儿女，要来害神的儿女。所以求主救我们，使我们不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意思说让我们时时刻刻要辨别，要警醒，要靠主得胜，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凶恶包括身体外面和心灵深处的有些时候魔鬼会制造危险的，会制造各样的环境来害我们的，我们要靠主得胜，十字架得胜，耶稣救命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圣名啊，主会在帮助我们主会亲自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呢，外面的凶恶我们时时会警醒，但是里面的凶恶，罪恶的迷惑，私欲的这种放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仇敌魔鬼有些时候会借着里面的恶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落在当中受苦会使我们落在这样的网络当中。所以求主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身体各方面的苦害，也救我们脱离心灵仇敌设的各样的诡计我们心思意念的污秽啊，思想的污秽啊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的诱惑，外面的里面的，求主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的凶恶。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醒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就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段呢，是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啊，有个朋友半夜三更过来这个人家呢拿不出东西供应，因为这个朋友行路肚子饿了，真的需要啊，但是他拿不出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去求他的另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富翁，但是那个朋友说，我已经睡了，门也关了，孩子也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当这个朋友为了他的朋友，他是情辞迫切的一直直求他是这样的有爱心，他是这样的有耐心，他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朋友不得不起来拿东西把需用的给他。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朋友求，我们不单单为自己求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在为别人祷告上有没有情辞迫切。为我们自己祷告是很会情辞迫切的，进食祷告啊，守更祷告啊，在神面前啊，千方叫这个祷告叫那个祷告，我们很会叫，但是我们有没有为别人这样情辞迫切？我们看到这个人为别人情辞迫切不给他就绝不罢休你看，直到人家给了为止。他是为人求，那么主耶稣就说，这种情辞迫切的求啊，真的会感动的主耶稣举的比方，这个朋友这个富翁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丰丰富富的，他什么都有，如果我们摆不上不能给别人供应，我们要向主求，赶紧求，情辞迫切求，一直求，求到他给我们为止。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主的应许是求就得着。我们常常为什么得不着？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求，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求，我们常常会妄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妄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这个求是为什么求呢？为自己满足情欲求，为自己满足私欲求， 啊，天天这样求那样求，求发财呀、啊，啊，求怎么样啊？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些时候是得不着的，不合神心意的求。那我们求呢？如果真正的求别人的需要，求那合神的心意的求，合神旨意的求，肯定就会得着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所以求主今天将神的话刻在我们心上，使我们在求的方面要合神心意的求，并且要有信心的求。如果这个事情是合神心意，我们只要情辞迫切，一直求到他给我们为止。好，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方给他石头呢？求鱼方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方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哇，感谢主，我们求到最后要求什么？求到最后要求圣灵，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国度的权柄和能力，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得胜一切的环境和试探。我们真的要求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天天为吃为喝为穿这些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神都会加给我们的，这些不是必求的。我们必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必求的就是求圣灵在里面的内住，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真正像我们的主有颗渴慕的心，像大卫王一样的谦卑柔和心中天天听圣灵的引导，有颗爱主爱人的心。所以第一到第四节是体会主心，求教祷告五到第十三节是情辞迫切，神赐圣灵。我们情辞迫切的求圣灵，里面有圣灵，里面有主的道，里面有主的爱，才能够摆得出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如果里面都是没有，那怎么给人带来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看14到23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感谢主，主当日在世的时候，这些哑巴临到主面前有些是生来是哑巴，但是有些是被鬼附着变成哑巴求主今天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一个哑巴。这哑巴是不会祷告，不会唱诗，不会赞美，不会感恩这哑巴很可怜的，祷告也做不出来，感恩也不会说，赞美也不会唱。求主要把我们这个哑巴鬼赶出去，因为我们的神把我们的口罩起来，不是单单吃饭的，我们的口要发出赞美的声音。大卫说，我要用我的话语来赞美，用我的语言来，用我的话语来祷告要向神扬声歌唱，要发出声音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发不出声音了？里面哑巴了，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哑巴鬼赶出去，奉主的名向主祷告这个很重要。十五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斯普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这两个人都是心怀不轨啊，都是不幸啊这些不幸的恶心啊，就说啊，耶稣啊，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来污蔑耶稣，这就是亵渎圣灵这是很大的罪，不得赦免的罪又有人试探耶稣，这个试探是因为不幸，不幸才会试探，求耶稣从天上显神迹。十七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者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水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了，又封了他的章，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封上的主耶稣基督斥责这些乱说的人，亵渎的人来驳回就是驳倒他们的理论一个说是主耶稣靠别西卜，主耶稣就告诉他，鬼怎么能赶鬼呢？鬼与鬼本来就是一家，主耶稣告诉他， 不与主相合的就是敌主的、哦、不认同主就是敌主，不和主在一起的那个就是奉上的啊，就是魔鬼，就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真理啊，真理是不能被混淆，真理是不能被掺杂，也不能被混淆，真理是没有似是而非的，没有模棱两可的。耶稣基督就说得很清楚，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就是说不认同主，不相信主就是敌主，那敌主就是魔鬼嘛。所以说这两个人都是出于魔鬼，他是不与主相合，不与主收据的，他们是与主分道的，里面是不认同的。所以主耶稣就斥责他们，驳倒他们。我们看我们的主啊，他既温柔谦卑，他又有权柄能力，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14-23节，主蛮全能，驳倒敌人啊，这两种人都是要试探，他们是存心不信主，里面是恶毒要害主，主耶稣就驳倒他们，主耶稣也指明他们是属魔鬼的，让他们快快悔改啊！主耶稣其实在提醒啊，赶紧悔改，你们不与我相合的里面就是敌我的，里面是假的，已经被魔鬼充满了，你赶紧要警醒要悔改。另一边是大卫王提醒长老，叫这些把百姓的心要转回来。这里呢，主耶稣就是斥责这些恶人，其实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提醒他们赶紧悔改，因为不与主相合的就是敌主的，敌主的就是魔鬼啊！求主今天啊，让我们也时时警醒，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如果不与主相合，要靠主得胜，保学得胜，保学洁净，马上要转回来，转向主。我们再看24-26节，污鬼里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啊！这个就是洗巴，也就是约雅，从来没有听从大卫，没有悔改，到最后就越来越坏。那么我们看到污鬼就是指魔鬼，这些污秽的灵到处在寻找可安息的地方哦、现在魔鬼遍地游行，各样的、手段，各样的方法都是无奇不然啊，这些魔鬼就是很诡诈，到处游行，在那里寻找可安息之处。所以我们里面打扫干净，要让圣灵居住，里面要有神的话语，要做主的圣殿。我们如果不让主居住，那个魔鬼就会进来的。魔鬼也最喜欢找就是信主的。所以求主要拯救我们，天天要靠主除去一切邪恶的心思，不洁的意念，不要让这个魔鬼有机会啊。魔鬼要进去，就是进到那些愿意给他住的人，我们要靠着主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这些污秽的灵魂要靠主得胜，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心中存记主的道，有圣灵的内住，不然的话呢是空空的，魔鬼就进来，魔鬼就会占据、哦、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心无主道，未来更恶。这也是让我们引以为戒，是我们时时警醒自己。另一边呢，看到一个洗巴，一个四枚，他们是投机取巧，并未悔改。求主帮助啊，真正悔改转向神，真心的爱我们的主，让主在我们里面显大，把我们里面的恶完全除干净，使仇敌没有地步，靠主得胜。好，我们再看27-32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哇，主耶稣基督的话真的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这句话就包括了全世界愿意信主的人，主都是公平公义，只要愿意听主的道，遵守，不光是什么出身，在哪个民族，不光是贫富贵贱，都是平等，一样蒙福。哇，真的很感恩哎！听主道而遵守的人，就是最有福啊！我们不要看那些有钱的人，穿正宗的，出入坐豪华车的，不要看他是有福，他如果没有遵循神的道，是一点福都没有。今生的福是很短、很有限的，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要的是永恒的福， 就是要听神的道，遵守，真正有福，真正蒙福，蒙福到永远里面去。好，我们看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闯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指主耶稣，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主耶稣说约拿成了那个时代的神迹，因为约拿吞到肚子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吐出来，这是神迹。尼尼微整个城的人看见约拿的神迹就悔改，听见约拿所闯的道就悔改。那么主耶稣说，末后你们要求神迹，什么才是最大的神迹？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为世人为罪人而死，死了葬在地里 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看的神迹就是耶稣，不要求外面，我们常常会要求这个神迹求那个神迹，听见神迹眼睛就亮起来，好像信心也坚固起来。那么这其实是一时的，真正的神迹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神迹。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将生命舍弃，又将生命夺回，生命在他手中，他从死里复活，做我们出手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的道啊，真理记在心当中，心中有主的道，我们才有力量啊，心中有主的道，我们里面才会被圣灵引导。如果心中不爱听神的道，圣灵引导我们也不懂，也听不懂，圣灵会跟我们说微笑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也听不懂。我们把主的话存在心中，圣灵一说话我们就懂，里面就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神迹，因为他比什么都大啊！求主帮助我们。24到26节这里，这里其实27到32节是听道行道蒙神赐福。我们正要的是耶稣自己，不要求旁的什么东西。那看到大卫的心胸宽广，不计人恶，我们心中有主的道，我们所行的就是合神的心意，会饶恕人，宽恕人，会爱人，会活出爱道，这样才真正蒙神赐福。我们再看33到36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地阴子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个点灯点起来放在斗底下，放在地阴子里，意思说灯点起来是为了照明用的。如果这个灯不是为了照明发亮，那么就没有灯的价值了。这个灯点起来如果还是放在斗底下，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什么用啊？就像我们信耶稣，从我们身上看不到耶稣也是没有见证嘛。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像个灯一样发出亮光来，别人一看见就知道我们是信主的，让我们做出的见证真正能够见证耶稣，让人看到这位主。34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光，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耶稣呢是从前到身，从外到里，他首先是讲人都听得懂的。眼睛真的是光啊，眼睛如果瞎了，那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啊！别说自己的身上看不到，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所有的都是黑暗的。那接下来耶稣就要引用从里面讲，35节说，所以你们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那么主耶稣就从外面讲到里面，让我们看看里面的光是不是黑暗了。外面的眼睛真的是很亮，这个也看得到，那个也看得到。有些人说我是 2.0 的，我是 2.5 的，就像透视眼一样，没有什么我看不到，这个苍蝇飞过来是雄的是母的我都看得到。但是他不知道里面的光已经没有了，这个里面的光就是指里面的圣灵，里面神的道，里面与主联合的这种生命，属灵的明觉，属灵的察觉，觉察力，属灵的觉察力，属灵的敏感度，这种如果没有了，里面就黑暗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里面要有主的道，要有圣灵，里面要有与主的生命连在一起，有主的爱在心中，像大卫一样有主的爱。你看这约雅里面就是黑暗的，他明明杀了人，自己犯了罪，还去责备大卫，他自己一点爱都没有，是吧？这里面就是黑暗的，外面做大元帅，里面没有爱的，里面与主的生命脱节的。所以求主帮助啊，里面如果黑暗，那是何等可怕。主叫我们要审查，要审查，提醒我们要审查，我们天天在主面前啊，要审查自己里面是不是光明的，里面与主的道对得住对不住啊。求主时时刻刻光照帮助，让我们悔改转向神。三四六节，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个全身光明从哪里来呢？就是完全遵行神的道。我们常常遵行一部分，有些遵行不了啊，有些会遵行，有些不遵行，这样也不会全身光明。全身光明就是全部遵行，把神的话每一句每一句都吃进去，每一句每一句都去遵行。求主帮助我们哦，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天天要对照，使我们里面的光是光明的。27到32节是33到36节是心存主道，行路光明啊，是我们这条属灵的生命道路上，我们才知道分别。我们不会掉在魔鬼的试探当中，我们也不会偏离主的旨意啊。就像这个米非波设一样，虽然洗巴骗他，但是他的心与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心中有爱，心中有主的道，哎，这个爱的道存在心中。我们今天把爱道存在心中，天天与主对照，与主联合啊，我们的道路就是光明。求主就教导帮助我们。我们再看37到52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啊。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旁的外面，你们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外照外面的也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主耶稣教导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耶稣啊，你怎么不洗手吃饭啊？因为洗手吃饭是以色列一个规矩啊，这个规条是从他们祖宗留下来的，要洁净，外面要洁净嘛。但是主耶稣更看重的是内在的洁净，里面的洁净啊。主看重的是内在的圣洁，不是说外面洗个手就圣洁了，外面洗个身体就圣洁了，我们要里面圣洁啊，不要注重，不是注重只注重外面啊，要注重里面啊。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主耶稣教导说，这些法利赛人很会遵守律法的规条啊，要献祭啊，要献多少啊，分量都扣得很好，而且十分之一呢他们也献上，但是他们不行公义，不行爱，不行爱道啊，违反爱道，外面遵行的最好都没有用。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心中要有爱去做才是真的好。为了爱主啊，这种假冒为善我们要把它除掉。外面做起来的很有样式，很热闹，就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么里面却是没有爱，没有遵行神的公义。因为爱和公义是神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没有份，而且违反，那么这个事情你外面做的再热闹都没有用的。43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哇，这些法利赛人很爱体面，爱尊荣，爱人尊称，爱做高位，爱发号施令，在街市上远远的他们都喜欢人家问他安。主耶稣说，你们是不显露的坟墓。什么叫不显露的坟墓啊？坟墓就是死人嘛，坟墓里面哪有活人的，意思说里面的生命是死的，里面都发臭了，这个死人的骸骨都发臭了，别人并不知道的，他遮得很好的，看起来还是很有模有样的，但其实生命是死的。再看45节，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这个律法师就听不下去了，因为他和法利赛人一样的，都是 讲究外面的哦。你这样把我们糟蹋了，他说你这样好像也把我们说得太难听了哦。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当的重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啊。这些律法师呢，天天教别人的啊，要教别人遵行律法的，他的心中却没有爱嘛啊，自己都不动，把重担啃起来放在别人身上，别人不管怎么难他都没有体谅没有爱，就像约雅一样的，像示每一样的啊，像这个洗巴一样的，这种的生命是石头的生命，不悔改的生命，里面与主无关无分的生命，他们里面是没有爱的，没有爱的哦，这是很可怜的啊。这是我们看他们把重担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种指头都不动，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指这个点点那个哦，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对照自己啊。47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欢喜，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堂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主耶稣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都是责备，都是说有祸了有祸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人哦。主耶稣说，所有杀神仆人杀先知的罪都要算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也想杀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从亚伯那个时候起，从他们这个罪不是他们这个时候刚犯的，乃是从祖先的时候就开始犯，他们并没有悔改，一代一代承传，把这个罪承传下去，越来越假冒，越来越伪善啊，里面与主的道越来越脱节，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才能够造就人。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律法师也好，文士也好啊，这些人呢都是起来教导人的，是一筐一筐的头脑知识啊，都是站在高处的人，但是主说，如果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与主没有联合，那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成为假冒伪善的。他们只讲究外表的规规条条，里面却没有活出基督的爱，没有遵行主的旨意，遵行神的道，到最后呢都是要被主责备，这些都是假冒伪善，到最后是有祸有祸有祸。37节到52节是假冒自欺，真正的有祸，或者说主责备有祸，被主责备有祸。那另一边，这个巴西莱和那个美菲波设，他们是真正有福，因为他们真的与王同苦同乐，他们是诚心真实的爱大卫王，诚心真实的遵行大卫所吩咐的。我们今天如果把主的道存在心中，也会有福，行在光明当中。如果不存主的心，那么效法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到最后是有祸有祸，逃也逃不走啊！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对照自己的心，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是真正爱主的呢，还是假冒伪善的嘴巴上的爱情呢？好，我们再看最后53到54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竭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哦，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这样的窥探，那样的窥探，引动他，刺激他。但我们的主从来没为自己分辨，没有为自己争论，不争不吵，不畏己争，他完全是遵行神的旨意，为了荣耀神，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我们的主是多么的谦卑柔和，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看齐，我们也要效法巴西莱 和这个米非波设诚实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哦，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要做我们的警戒，让我们要靠着主。当日责备法利赛人文士和这些律法师，今天也责备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假善一切不合神意的神心意的像这个洗巴的心态，像洗巴的心这个世美的心，这种假冒伪善的不悔改的都要除去。宝血洁净我们，求主宝血洁净我们，教导我们。好，我们再看小伦启示录14:1。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耳上。哦，这个144,000是另外的，又有，因为前面从以色列当中也有个144,000，那是在启示录7里面，以色列12支派里面被主选召出来的144,000。那这里呢是另一个144,000。哇，感恩哎，羔羊站在锡安山，这个羔羊就是指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他站在锡安山，锡安山是神的山，是圣山。那么这些144,000的人呢，他的额上都写着神的名和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他的名就是主之主，他父的名就是主我们的天父。这些144,000的人啊，他的额头上都写着主的名和父的名。哇，真的感恩，主的名父的名，我们也要天天高举，天天尊崇，啊，天天盼望，天天荣耀我们天父的名。好，我们再看圣经诗篇66篇里面分的比较详细哦。大小伦的主题讲到金鳌炼全尊道，蒙大恩要广传。我们也要像这个144,000一样被鳌炼成为圣洁。我们如果是当中的一份子，那真好的不得了了。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和试炼的。但是我们在试炼当中依靠主，就像米非波设一样，他心中有大卫，心中遵行主的道，他就不会怕苦。哦，以后就同大卫一起得荣耀，被大卫接回来。哇，真的太柔美了。所以我们看诗篇1-4，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啊，意思说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表出来。哦，神是很荣耀的，我们怎样用言语把它发表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说出来，让别人听得懂，听得明白。如果我们说的别人听不明白，那别人也领受不了。所以这个赞美我们要用话语把它表达出来。在诗篇当中就有很多表达的啊，比如说神啊，你的名高过诸天，你的名何等荣美，你的名比芬芳下地的蜜更甜。这就是把神的荣耀发明出来，就是发表出来，讲述出来，表达出来。第3，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啊，大卫是赞美了又赞美，歌颂了又歌颂，啊，赞美歌颂没有停息。1-4是全地都当尊崇主的名，不是我们在唱，全世界全地从古至今啊都在歌唱赞美颂扬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什么演唱会啊，追星啊，他们唱来唱去是唱人啊，都是情欲里面的唱的啊，唱来唱去唱世界，唱什么什么伟大什么伟大，最后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名最伟大，不会过去。我们要唱就唱神的名。好，5-7，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监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5-7是看神的作为，神前要谦卑。哦，像约雅一样赶紧要谦卑，不谦卑的话要被定罪的。好，我们再看8-12，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话，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了丰富之地。啊，真的一个这个真的要经历神的熬炼，在神的熬炼当中是 是很羞耻的，很痛苦的。但是我们经历试炼之后，我们就会得着荣耀和丰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经过试炼，不经过熬炼，里面的杂质杂质就没有办法炼净。神要炼我们像亮银子一样，银子都是炼出来的。求主今天帮助我们经历神的试炼，得到丰盛之地。让我们在环境困苦试炼当中，我们要靠主得胜。在彼得书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比金子被活试验的金子更显宝贵，是我们为了使得着神那边的荣耀尊贵啊！真的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不要只看重现在，我们看重的是永恒国度里面的荣耀和尊贵。好，我们再看13到15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先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哇，这里献祭像很多祭很多祭，很多方面向主献祭，但是呢为了还愿献祭啊，这里是为了还愿献祭，是感恩献祭，还愿报恩啊。我们所许的愿都是要还的，求主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遵行啊，知恩报恩，许愿还愿就越加蒙恩。我们再看16到20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16到20节是敬神远恶，神听祷告啊，是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都要自洁认罪，我们要省察里面的光还亮着还是黑暗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注重罪孽，一直在罪中不肯悔改啊，就像示没一样，像那个洗巴一样，到最后祷告也不会蒙垂听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学习巴西来，学习米非波设，让我们学习主的门徒谦卑的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今天大小人的尊心是爱，真爱主跟到底，精水火敬神果。好，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特别觉得神圣灵引导感动我们，我们对照来祷告我们要求主查验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约雅的心。约雅的心是不饶恕罪人的，不遵行旨意的。这个约雅的心就是偏行己路，我行我素，还自高自傲，只知道责备没有爱这个约雅的心。还有洗巴，还有这个示没，是投机，他是投机取巧，没有诚实的，里面一点诚实都没有，都是假冒为善另一边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这个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这些律法师啊，他们知识头脑一筐又一筐，什么都懂，但是他们里面不愿意遵行神的道，也不信耶稣，这个不信的恶行，求主都要把我们除去求主光照我们，熬炼我们，我们要羡慕144000，这是经过熬炼的圣洁的合神心意的。我们效法这些门徒来到主面前，求主教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除去我们的伪善，赐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